12，南海一号，南宋的海上文明使者。李岩，南海一号保护与发掘亲历者。1987年，广州救援局与英国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一艘沉船，并打捞出一批珍贵文物。后来，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创始人余伟超先生将其命名为南海一号。经过20年的调查及相关考古工作，确立了整体发掘、异地保护的发掘方案。2007年12月，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水，并正式移驻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相关考古发掘及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南海一号是一艘南宋沉船，木船残长约22.1米，船体保存最大船宽约9.85米。已发掘的船舱内最深处约2.8米，分布轮廓面积约19.15平方米，共有14道横向隔舱壁板，分15个船舱。船体基本为正沉态、正向沉没，上层建筑无存，右后部微倾斜下沉，尾部存有尾尖舱。两舷多为重板搭接结构，沉船保留有右舱壁板、左右舷板、舵承孔，也就是支撑舵杆和舵的装置等船体结构，还有船中围托梁、小隔板等构件。船体表面残存结构基本清晰，船板搭接等部分造船工艺比较明确。现存的船体结构复杂，有些货舱存有水平分割结构，中国沉船考古中非常罕见。从目前对南海一号的认识来看，它属于耐波性好、装货量大的短肥型的浮船。该船所载船货种类相当丰富，以铁器、瓷器为大宗，纸张等已不复存在，出土了包括金属器、竹木漆器在内的文物约18万件。南海一号船体及所载货物是当时中国与国外贸易的宝贵遗存，正史的同时也补充了相关历史记载的空白。南海一号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较早、船体较大、保存较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和珍贵的水下文化遗产，为中国海外贸易史、造船史、陶瓷史和航海技术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南海一号发掘记。南海一号自发现以来，由于距离大陆海岸相对较远，而且又在现代渔场范围内，所以它面临很大的被破坏风险，因此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南海一号所沉没的海域处深海之中，伸手不见五指，能见度基本为零，这样的发掘环境比田野考古发掘更困难。发掘它不仅要克服海况天气以及海水压力等不利因素，而且船体及所载文物易损的特性也陡然增加了工作难度。我有幸直接参加了南海一号的部分调查与整体打捞方案的组织制定工作。个人理解，南海一号水下考古发掘的两大难点在于，第一是确定如何对它进行发掘， 第二是发掘方案确定之后，如何进行实际的操作。为了慎重起见，南海一号被发现以来，从2000年到2006年前后，一直都在调查与方案的论证实验阶段。最终，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选择了整体打捞方案，即将南海一号以及船体周边的淤泥装入一个钢制的沉箱中，将其整体移送到现在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预设好的大水池中，然后再以人工营造的室内环境对其进行考古发掘。整体打捞过程的难点在于精确的定位与施工。按照广州旧捞局的专家所言，这就像从海底取上来一篮子鸡蛋，又不能让这些鸡蛋破损。我们知道，海水每分每秒都在不停地波动，而且水下没有能见度，所以对南海一号的沉箱放置位定位的精度要求极高。第一个定位难度在于，必须是钢制的沉箱罩住整个南海一号船体，但沉箱的体积又不能太大，否则起重重量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所以沉箱要刚好罩住南海一号船体与船的残存高度。第二个定位的难度在于，沉船脱离海床时需要在沉箱底部穿上预制的钢梁，同样是在没有能见度的情况下进行定位与操作。南海一号的成功打捞显示了我国水下工程技术人员的先进水平，用现代水下鲁班来形容他们都不为过。虽然2007年沉箱承载着南海一号和淤泥被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池中，但是对考古领队与旧捞工程专家来说仍然内心忐忑。原因在于，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船舷、船头、船尾揭露出来了，沉箱边缘与其距离得到了验证，应当说设计施工非常精确。但是船底的情况尚无法直接观察到，还在淤泥之中包裹着。也就是说，当时底梁在横穿沉箱时是否对南海一号的船底造成了破坏尚不清楚。直到2019年，沉箱内的考古发掘挖到了船底的部分，才看到底梁在船底的下方穿过，且还有相当多的安全距离。十多年后，旧捞专家和我们的考古领队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南海一号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平静的日子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但是对于南海一号水下考古发掘而言，等待结果的这十多年是漫长的。毕竟一个人能有多少个十多年呢？但这样的等待，用领队崔勇老师的话说，就一个字：值。